独裁政权遇关键考验，习近平同金正恩下达同样命令。台湾留意二十大，中共东部战区换将，学者点出关键问题。伊斯兰两大对立派别联合抵制北京冬奥，北京曾经尝试缓和欧中关系，港媒揭中共失算内幕。中共严控边界，越南批评超出限度要求紧急通关。恒大海南39座建筑限10日之内拆除，53亿化为烟尘。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进入2022年，从中共同北韩这两大独裁政权的最高层不约而同传出几乎一样的声音。1月1号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在19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要求全党忠诚，并要严查党内政治团伙。同一日，据朝鲜国家电视台报道，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一次重要会议上喊话军方要绝对忠诚。美国之音引述朝鲜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在上个礼拜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恩表示朝鲜半岛军事环境和国际政治局势日趋不稳，要求北韩刻不容缓地大力推动国家防御建设计划，并呼吁军方绝对忠诚于他所领导的劳动党。北韩最近两年因为疫情、国际制裁等原因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之音在报道当中表示，虽然目前外界看不到北韩政治不稳的迹象，不过一些专家认为，如果北韩目前面临的困难持续下去，金正恩领导地位的长期稳定就会受到质疑。类似的判断似乎可以套用到中共。中共允许官员将权力兑换为经济利益，借此维系中共统治，但在经济陷入困境时，这一种因利益而产生的约束力正在解体。求是杂志在元旦刊发习近平去年11月在六中全会的讲话，其中斗争一词出现了25次，自我革命出现13次。习近平在会上要求全党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习近平说，中共在新政情上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中共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够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同金正恩类似的是，习近平的表述亦都显示独裁政权因为内外交困感受到生死存亡的危机。不同的是，习近平本人亦都要面对来自中共内部的挑战。法广注意到，近年来在全党所有重要会议上，在所有重要场合，习近平都要不断地强调两个拥护和对党忠诚，其核心要旨就是对习近平忠诚。法广认为，这样可能意味着习近平意识到二十大实现连任仍有障碍，因此才要提防人亡政息，要严查党内政治团伙。时评人郭平亦都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话，求是这一篇文章的意义有四个。一个是持续为习近平的连任打造态势，直至取得压倒性优势；二是用自我革命的名义，震慑种种反习活动和一切反习势力；三是为重回毛时代做舆论铺垫和理论引导；四是为党逐命总结经验性，寻找方法论。郭平质疑，中共从政治、经济、外交、民生已经全面走向衰败，外加疫情灰犀牛，靠内斗同输出战争，真系就能够避免灭亡？中共海军陆战队司令员孔军近日转任东部战区司令员。东部战区主要针对日本和台湾，学者因此对中共二十大之前台海局势作出研判，认为中共将会加大对台湾的威胁。据中共官媒， 孔军近日以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身份亮相，有观点认为中共海军陆战队主官先后被拔擢，显示这个军种地位上升。不过中央社1月2号引述学者林永又指，重点不在于海军陆战队的地位提升，而是东部战区拥有攻台主力的两栖合成旅。林永又说，很多公开资讯都显示，中共第一艘075两栖突击舰是同海军陆战队配搭演训，如今东部战区亦都传出列装第二艘075。孔军的调任是否代表未来隶属陆军的两栖合成旅会更加偏向海军陆战队的方向发展，值得观察。林永又研判，今年中共20大前，该战区将会有更多的两栖、三栖登陆演习，并会加大对台威胁，这些都是台湾需要面对的挑战。2021年，中共军机绕台次数创下新高，多位观察人士认为，今年的中共20大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习近平在权位不保的情况下，或者反习势力在狗急跳墙时，都有可能转移寻求对台开战。但亦有观点指，在对台动武等同同美国开战的情况下，北京不会轻易这样做。台湾经济学者吴家龙2号在 Facebook 发文展望2022年国际大势，认为美国将会延续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部署，美中关系将会继续紧张，美国对中国军工企业的制裁和禁运将会持续，美国和俄国的谈判可能会有进展，让乌克兰的局势降温，印度的国际空间还有机会走高等等。更重要的是两岸关系，吴家龙认为这个背后其实是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连任问题，如果习近平不能够连任，那他不会有机会对台湾搞大动作，如果可以连任，那他也都不需要对台湾搞武统，武统这一张牌可以留住以后再用。继多个欧美国家之后，伊斯兰族群亦都发出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的呼声。据台湾 TVBS 新闻网1月2号报道，总部位于伊拉克巴格达的全球伊玛目理事会在2021年12月底发出声明，宣布抵制北京冬奥。声明指，该组织是全球第一个亦都是最大的由所有伊斯兰教派领袖组成的跨国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宣布禁止任何穆斯林参与出席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因为中国政府持续对维吾尔族当中的穆斯林进行监禁、种族灭绝、践踏他们的基本人权。参与签署该项联署的还包括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最高法典机构纳杰夫伊斯兰神学院和逊尼派最权威的学府艾兹哈尔大学。因此 TVBS 在报道当中说，这一份联署是由逊尼派和什叶派所共同签署发布的。网友对此表示不可思议，纷纷留言直呼中共居然能够使这两派联手，能够让世仇合作真是不简单。英文南华早报1月3号报道，中共在去年11月底组织了一个非官方代表团前往欧洲访问，由中共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吴洪波领军，其中一项行程是同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讨论制裁一事，但这个安排证实中共对欧盟运作并不了解。报道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中共当时作出错误判断，因此打算撤销对英美加和欧盟实施的反制裁。其中一名匿名人士说，中方认为由于制裁在3月到期，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但他们来得太迟了。所谓来得太迟，是指在同一时间欧盟成员国大使同意将对中共新疆公安厅厅长陈明国、中共党委常委王明山和王君正等的制裁从2022年3月起至少再延长一年。几日之后，欧盟理事会宣布将制裁延续到2022年12月8号。消息一出，北京方面就收回了原先撤销制裁的想法。南华早报引用中欧关系研究所驻北京研究员的讲法指，派一个高级别的前外交官参加会议，表明北京仍然渴望长期改善双边关系。不过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告诉南华早报，他不认为北京的动作是递橄榄枝， 佢話：如果北京唔大幅改變其侵略性嘅立場，明年喺歐中關係嘅升溫方面唔會有任何突破。中共堅持清零政策，喺邊境實施超嚴格管控。越南貿易部日前發聲明指，咁樣對雙邊貿易構成咗負面衝擊，要求中共廣西當局採取緊急措施緩解邊境過境嘅擁塞。 越南官媒越通社发布照片同影片指，喺广西通报境外移入病例之后，数以千计嘅卡车停喺边界无法前进。越通社引述越南贸易部嘅声明话，广西为清零采取嘅防疫措施已经超过咗必要嘅限度，包括关闭边界通道同埋停止水果进口在内等等，都系不需要嘅。 声明指呢一种干扰已经对双边贸易造成负面影响，并导致双方商业同人民嘅重大损失。广西嘅贸易官员对此回复话，将会延长边境口岸嘅每日开放通关时间，并会上报俾上级部门。中国系越南嘅最大贸易伙伴国，亦都系越南蔬果嘅最大销售市场。 2021年1到11月，中越双边农产品贸易额比2020年同期增长19.5%，达到113亿美元。名列中国十大筹建筑第一名嘅恒大海花岛，近期被海南省当局限令10日内拆除。根据海南省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2021年12月30号发布嘅行政处罚决定书。 恒大海花岛违法取得嘅规划许可证已经被撤销，责令恒大海花岛上39栋住宅喺10日内，即系喺1月10号之前必须拆除，预期将会强制拆除。外界戏称，儋州市一张 A4 公文就将上未完工、价值$53.5亿人民币嘅建筑化为烟尘，海花变浪花。据报道。 海花岛系一座人工岛，据讲系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喺2012年大年初一夜不能寐搜集树叶、花朵等素材，对住大海反复构思而成。恒大号称要喺海花岛投资$1600亿，打造全世界最大嘅海岛旅游度假区，并喺2013年开始填海。2017年海花岛部分项目完工，但却迎来一场监管风暴。 中共批评恒大，估料前袋毁了生态，前后总共开罚恒大$2.15亿。2020年中期，海花岛上嘅建筑被当局以环保问题为由下令停止销售。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